大家好，欢迎来到面基。去年七月份我第一次尝试了单口的形式，那期聊的是 Morgan 的金钱心理学，因为准备的过程过于痛苦，这期结束后我就在极客上说再录单口我就是狗，但是小宇宙发来了重要信号，那期节目反馈很不错，成了面基最受欢迎的三期节目之一，而且是纯靠长尾流量，花了九个月的时间从一万的播放慢慢涨到了十万播放。那这个发给我的信号就是，尽管写竹子稿要脱层皮，录档口要经历不下百次的 NG， 剪辑师傅又把它变成了彩蛋环节，尽管嗓子会哑掉，尽管像我这种内心戏很多的人在整个准备的过程中要经历无数次的自我怀疑，但是这狗我得当，单口必须得做，毕竟邀请嘉宾也不是那么容易。可以说《金钱心理学》这本书和这期节目对我影响很大，它影响了面基的定位，我坚定的要走情感博客路线，它影响了面基的形式，单口成了一个必选项，它也疏通了我心中很多的堵点。其实越喜欢投资理财，内心的困惑并不会减少，相反它会随着探索而增多，我对这本书感情还挺深的。哦，对了，关于金钱心理学，我还想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我的那期节目漏掉了这本书相当精彩的一章，就是附录里面的《美国消费者心态形成简史》，这里边我打个补丁，强烈推荐大家一读。我个人认为这短短的一章可能要比《第四消费时代》这种书要总结的好很多，它告诉我们重要的并非是消费现象，而是人们的心态变化。那写完金钱心理学之后，摩根又写了一本新书叫《Same as Ever》，中文版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上市，不出意外的话我估计书名会叫一如既往，主要讲的是世界和人性中不变的规律。 Same as Ever 也是本期节目的主题，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并不太好评价，跟我想想怎么说啊，如果你没看过金钱心理学，那么 Same as Ever 应该是本绝对意义上的好书，你甚至可以把这两本书都买来，金钱心理学的前十八章还有 Same as Ever 的前二十三章可以穿插着看，同时推进，这样效果更佳。但是这么做的话需要你对着那个目录里的小标题去判断这两本书哪些章节可能有相关性，所以如果你同时买了这两本书的话，我建议先看看目录。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完了金钱心理学的第三章复利之谜，或许可以放下这本书，然后直接在 Same as Ever 的目录里边去找到长期主义这章继续看，这两个章节一个讲复利一个讲长期主义，其实你凭直觉也能感觉出来他们多少是有点关系的，对吧？再比如看完金钱心理学的豪车悖论这章之后，直接跳到 Same as Ever 的表面光鲜背后心酸这章，当然我知道能这么干的人肯定是少数，尤其 Same as Ever 还没上市。那为什么搞这么复杂却这么建议大家呢？因为如果你已经看过了金钱心理学然后又买了 Same as Ever，那我感觉你大概率可能会有一些失望的，我就是这种情况。因为坦率讲，这两本书有相当多的核心思想是完全重复的，甚至可以说 Same as Ever 就是更换了案例，把金钱心理学的大部分道理都重新又讲了一遍。那我觉得 Morgan 实力演绎了一把什么叫边际效用减弱这个道理，好话说两遍确实挺没劲的，所以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金钱心理学，我觉得是好事，但我尤其不建议你完整的读完了一本再去看第二本。这里自然又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边际效用会减弱，那么重复说一个事有价值吗？我答案是有价值，因为一本好书哪怕你已经看过了一遍也是值得日后再拿出来翻翻的。我在自己的知识星球里面也说过很多次，我说我的价值就在于重复，因为一个人不太可能总有新想法，尤其真正重要的事儿还就那么多。 Morgan 也有过类似的感慨，就是在一个领域里面真正重要的事儿可能就是那么几个关键的原则，你看到的大部分现象不过是这几个关键原则的随机排列组合，所以重复是有价值的。但是为了节目效果，本期我并不打算像金钱心理学那期一样把每个章节都单独拎出来分享解读，确实太多道理都重复了，我主观的觉得大家也不会喜欢，所以这期我就只挑那些我个人很受益的内容，而且我也没有按照目录的顺序去顺下来。这期我依然像金钱心理学那期一样夹带了不少私货，加入了一些书本以外的例子还有我个人的感慨。此外本期节目也参与了小宇宙编辑部423世界读书日的特别企划活动春日忆长新，欢迎大家收听本期节目。 我想分享第一个章节是预料之外的才是风险。我们非常擅长预测未来，但是并不擅长预测意外情况，但正是这些意外或者说黑天鹅往往才是最重要的。最大的风险总是没人预见到的事情，因为没人预见到它会发生，那也就没有人对此做出准备，它到来时造成的损害才足够大。所以这里面的风险的定义是，你认为自己已经考虑到了一切之后还剩下的那个东西是风险。换句话说，如果一件事你已经在提防了，那它还是风险吗？举个例子，每次谈到国内楼市话题的时候，总有网友教育我说日本的楼市泡沫或者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那我也知道他们什么意思，就是暗指中国楼市的未来可能也会重蹈覆辙。可中国对于这两场危机的研究可以说浩如烟海，而且讨论不断。那么当一个风险被如此的关注，它所造成的影响还会大吗？我国从08年次贷危机开始以后就开始思考宏观审慎框架，2012年开始着手将金融体系与房地产切割，2016年供给侧改革将房地产上游的产业链与地产切割。我在 show notes 里面给大家放了一张表格，这是我自己做的，它详细的对比了中日的房地产泡沫。所以你说中国房地产有没有问题，我承认它问题不小，但是它真的会像08年次贷危机或者说日本当年那场巨大的泡沫那样造成那么大的危害吗？我觉得概率不高。Morgan 在研究1929年大萧条的时候也在反思，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如此明显的事儿，当时的人却没能意识到。他觉得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过去的每个人都被当时的繁荣蒙蔽了双眼，要么就是现在的每个人都在马后炮。那 Morgan 坚定地认为答案应该是前者，也就是说换你穿越到当时你也会很乐观的。如果真相真的如此的话，就意味着最大的风险、最大的新闻、最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不可能被预测的，未来十年最大的风险都是今天无人讨论的事情。这条规律也会一如既往的有效。本书就是在总结还有哪些长期不变始终有效的规律。大萧条始于1929年，但是1930年当时有民意调查问大家，你认为当时美国最大的问题是啥？排名第一的是司法问题，排名第五的是执法问题，连世界和平的问题都排到了第六，而失业问题只排名第18位。所以这有点搞笑，1930年大萧条都开始了，未来你连饭都吃不起了，却还在关心世界和平。到了1931年都已经萧条两年了，同样的民意调查显示对失业率的问题也才上升到了第四位而已。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大萧条是逐年确认的，不是1929年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哦，我们要一直萧条到1933年上百家银行都会破产，没有人知道的。类似的，我在看黄亚南老师写的《从畅销书看日本社会走向》这个系列时，也清晰地意识到了日本失去的30年只是大家的事后总结。回到彼时彼刻，日本社会总是有期待的，但也总有失望。每一年的宏观经济数据都在逐年的确认。其实失去的30年间，日本有过好几段经济景气，就像现在的日本这样，但是这些景气又屡屡被各种事件打断，比如1995年阪神 7.3 级大地震，东京地铁沙林事件，这个事闹得特别大，整个社会都 PTSD 了。这个事件让大家意识到，哪怕是你通勤路上坐个地铁都有可能丧命，而且是在如此繁华如此安全的东京。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导致日本的经济衰退创下了记录。2001年科网股泡沫，日本受影响经济衰退再创纪录。2008年次贷危机，日本经济衰退再创纪录。2011年日本地震海啸，这又导致了日本福岛核泄漏。2012年欧债危机，日本的经济再次受影响。2020年新冠疫情，日本的经济衰退再创纪录。我在 show notes 里面放了日本 GDP 增长的图，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说未来不是宿命般的预言，也不是拐点后漫长的季节，未来只是一种概率分布。如果大家真的早就知道未来是这个德性，可能早就躺平了。进一步的，如果你也同意以上事实，就得接受另一个真相，就是我们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是相当狭隘的，也因此这种局限会让我们低估自己不知道的事儿，低估正在发生的事儿，还有未来将要发生的事儿。就像研究大脑双系统的卡尼曼所说，你没有看到的东西可能会反驳你现在所相信的一切。那类似的，塔勒布也曾很毒舌地说过，世界未来的走向可能是所有选择中最不理性的那个。也就是说，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书呆子眼中最没意义的路径， 恰恰是下一个平行宇宙的发展方向。那如何应对呢？塔勒布的建议是要投资于准备，而不是着手于预测。尽管你不知道风险会何时何地到来，但最好还是对风险的到来抱有预期，这比完全依赖预测要好，因为几乎所有预测要么是无稽之谈，要么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准备和预测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事儿。在一个你看不到风险的世界里边，准备要比预测更有价值。而且我们不仅要为可以预见的风险做好准备，还要为未知的风险未雨绸缪。那这种准备的具体抓手是什么呢？就是创造冗余，比如做高储蓄率，降低杠杆率。你看，这不就和金钱心理学存钱的那张重合了吗？做高储蓄率就是爱存钱，降低杠杆率就是提前还贷。这正是今时今日大众理财的主流趋势。21年至今的公募基金抱团瓦解，让广大基民集体 PTSD， 房价信仰早已摇摇欲坠，大家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都在受损，风险偏好集体降低，很多人当了存款钉子户，怎么降低存款利率也赶不走。你说我图文买个理财险吧，前阵子关于保险去杠杆的只言片语的传闻也能给大家吓到恐慌。大家的这种反应其实也是一种一如既往长期有效的规律。 Morgan 在书中也专门拿出来了一章专门讨论这个事儿，标题叫伤口虽愈但疤痕永在。人们的信心要想恢复，其实要比修复建筑和重振经济困难得多。一个很讽刺的故事是巴甫洛夫的狗，这个实验大家都听过，就是在喂食前通过摇铃铛对狗狗进行唾液分泌训练，这个实验最终成功了。但是后来的剧情更有意思。1924年列宁格勒遭受了一场大洪水，这正好是巴甫洛夫的实验室还有他的犬舍所在的城市，很多狗都被淹死了。那幸存的几只狗也是在洪水中挣扎着游了400多米才到达了安全地带。经历过这一切后，巴甫洛夫再去摇铃铛就不好使了，狗狗们的条件反射几乎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明显的 PTSD 症状。狗狗们拒绝进食，焦躁不安，一直盯着门口。人也是一样，人的心智一旦因为新的体验而得到了拓展，其实就很难再回到过去的思维模式了。那如果这种新的体验是一种愉悦的巅峰体验，比如赚过快钱，那你可能就很难再看得上那些合理的赚钱速度了。我坚持认为这个市场上很多人对成长股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偏好，其实它更多是源于享受过高斜率以后的上瘾。所以类似的，一个老股民可能对07年15年的牛市念念不忘，还有我们这代人也会不断的去回味2016年的房地产牛市，还有2021年的美好时光。高斜率真的是好东西，因为那是你人生的高光时刻，是你的巅峰体验。代价就是你的多巴胺阈值因此也被提高了，你幸福的易得感也就降低了。说实话，我也会有这种困扰，比如说面积有几期节目的播放非常不错，比如中产那期啊，县城那期啊，这几期姑且称之为爆款吧。他们到底是老天爷赏我的饭呢，还是我可以凭能力工业化的复制出爆款？对，我也会想这些事儿，但最终答案已经证明了，对吧？它就是老天爷赏你的饭吃而已，至少凭我的能力是不太可能复制的。反面就是，如果这种新的体验是一种痛苦的经历，你的思维模式也会彻底被改变。1935年财富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是这么评价经历过大萧条的年轻一代人的。这文章说，这代大学生都是宿命论者，他们不会鲁莽行事，他们遇事沉着，沉默寡言，普遍来看他们是积极保守不具有冒险精神的一代人，而且痛苦的经历会让人渴求安全感。某种程度上讲，二战后欧洲完善的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二战对欧洲人民所造成的创伤，就是你拥有的一切可能都会因为战争而毁于一旦。那战后能够给大家提供这种安全性的就只有国家，而且人们在患有 PTSD 后的反应其实也有规律可循，这也是一条 same as ever 的规律，就是大家在决策的时候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总是给最近发生的事以最高的权重，就是大家会认为刚刚发生的事还会不断上演，而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是不太可能再次出现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尽管重现刚刚发生的事概率极低，但是因为大家印象太深刻了，所以大家依然坚持地认为它还是会出现。所以以上内容也呼应了金钱心理学的那个观点，就是一个人的经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想法。 我甚至可以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PTSD， 可能有点冒犯80-90后，某种程度上都是 crash virgin， 就是温室里的花朵，因为事后看大家长大的这些年其实是挺特殊的一段历史阶段。从90年代开始苏联解体，我国你说从92南巡开始也好，还是94年开始也好，这种以美国为主导、美元秩序作为链接的贸易和信用的全球化叙事真正展开了。可以说过去30年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金融和贸易发展的最好最顺利的30年，然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和兜底做得也很好，经济当然有波动，但是大家都没经历过2008年像美国那样惨痛的危机。你说从2016年开始也好，2018年也罢，全球化的秩序在瓦解，共识也在变弱，我们看到了黄金的第三轮牛市，然后我们看到了信用和贸易的层层受阻，我们进入了一种再全球化或者说是脱钩的叙事。过去这么多年，中国经济学界热衷于背诵的那些所谓的效率至上啊、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啊、资本无国界啊、小政府等等这些观点，在今时今日都被啪啪打脸。我是想说，我们现在再去预测未来的时候，可能2008年到2021年这个阶段的很多规律和经验都会失效了，反而80年代之前可能更具有参考价值。我们不能只看过去30年发生的事儿，因为这个历史阶段它是有自己的特殊性的，而且它真的结束了。所以我们在预测未来的时候需要更有想象力一些，这点后面也会谈到。下一个想聊的话题叫充满意外。莫根在书里边讲了一个他自己小时候死里逃生的故事，就他年轻的时候是滑雪队的，有两个玩得很好的小伙伴，有次三个人相约就是去玩自由滑雪，不是在营地里边玩，而是去野山里边。这么干是有危险的，因为你有可能遇到雪崩，而且他们之前就这么干过很多次。结果那天也不知道怎么的，就摩根突然就不想玩了，但是他另外两个小伙伴还是想滑雪，所以摩根就跟他们约定好说自己会开车去接他俩，然后另外两个伙伴就在山里边遇难了，因为他们遇到了雪崩，摩根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躲开了。这个问题他自己思考过无数次，但是茫然无解。他这次的死里逃生完全是一种侥幸，这个偶然的漫不经心的我今天不想滑了，几乎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而且他的影响远远超过后来任何一个摩根深思熟虑做出的决定。如果他那天跟着去了，那今天也不会再有这位卖过销量超过400万册的畅销书作家。其实很多历史都是这样的，你乍一看是一个宿命般的宏大叙事，但是深入内部一看，它里面藏着很多黑色幽默的偶然。如果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的走向变了一个方向，可能每一个宏大故事都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打个比方，如果你把一个影响了世界的黑天鹅事件比作成一个人的话，其实这个人是有父母的，他还会有祖父母，还会有曾祖父母，他会有兄弟姐妹，会有七大姑八大姨，这是一个黑天鹅家族。所以如果你只看黑天鹅本身而忽视这个家族的话，可能我们会对这个黑天鹅事件的发生的原因啊、持续时间啊，以及它再次发生的概率都会有误解。举个例子，是什么造成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追根溯源是因为抵押贷款市场的繁荣。是什么造就了这种繁荣呢？那你得去了解此前30年美联储利率的下降。那为什么利率会连续下降呢？因为70-80年代的世纪大通胀拉高了利率。那又是什么导致了大通胀呢？那咱得唠唠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越战和石油危机。就是你一路追溯上去，这个事儿没完呢。那我再举个例子，当年长期资本公司的那帮天才，他们无论如何也算不出来以下的因果。1997年，索罗斯的量子基金搅乱了东南亚的金融市场，这场金融危机后来波及到了韩国、日本和俄罗斯。到了1998年的8月份，俄罗斯突然宣布拒绝偿付国债，欧美的金融市场受到了震动，风险溢价开始上升，资产定价出现了混乱。这场混乱最终让上了巨大杠杆的长期资本公司巨亏并且破产。所以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长期资本公司是被索罗斯间接搞死的，就好像汉武帝北伐匈奴间接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摩根想表达的重点是，万物皆有因，万般皆有果，每个事情的果都在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世界，但是这其中真正的运行规律是不可能有人搞清楚的。 佛学对此统称为因缘和合。梦魇总爱说这四个字，我老觉得他成天神叨叨的，但是他确实能帮我们减少很多纠结和苦恼。就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你会发现自己只能在可控的因上努力，多去种一些善因，但是在果上我们只能随缘，因为这颗果子何时何地结出来，以及它到底能长出什么果来都是未知的。所以如果你听过金钱心理学那期节目，应该还记得那枚运气的硬币，这枚硬币的正面是好运，背面是风险。摩根就感慨说，在这样一个如此容易受到这枚运气硬币影响的世界里面，我会努力的牢记两件事。第一，要根据人们的行为方式，而不是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去预测。预测50年后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根本不可能，但是摩根坚信那时候的人们仍然会像今天这样受困于贪婪、恐惧、机会、剥削、风险、不确定性、部落归属，还有社会说服等等。其实大众情绪或者说人性整体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变量。打个比方的话，人性也是周期这台精密仪器得以运转的关键齿轮。霍华德·马克思在去年7月份的备忘录里面也提到过类似的思路，这篇备忘录的名字叫《探知市场温度》，我会给大家放到 show notes 里面。马克思在这篇文章里边和他儿子炫耀说，我发现我对市场的预测一直都是正确的。然后他儿子回怼说，爹呀，那是因为你在过去50年里边只做过5次预测。马克思做过的这仅有的5次预测，每一次的背景都天差地别。当时的市场要么是极度疯狂，要么是极度的低迷恐惧。马克思在这篇备忘录里面隶属了他这5次预测时的背景信息，我真的推荐大家一看。在这篇备忘录的最后，他总结了提高预测胜率的几个关键，其实有好几条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是其中有一条就和摩根的结论很像，关键是要搞清楚几个问题。第一，大众现在在干什么？第二，大家为什么会这么做？第三，这么做有什么问题和后果？第四，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怎样的？简单的灵魂四问很快就可以把思路理清。你会发现马克思他预测的抓手也是市场参与者的情绪状态，而不是故事。因为故事太变幻莫测了，没人能预测到剧本，但是人的行为和反应总是有规律可循的。马克思在文章里面很直白地敲了重点，他说，经济和市场中发生的很多事儿，它并不是由机械化的事物演变过程所导致的，而是投资者们情绪反复变化的结果。所以要密切关注这些情绪，同时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在极端的时刻不要与大众情绪为伍，而且尤其警惕那些不合逻辑但是情绪异常饱满的观点。再说一次，重点是人而不是故事。就像刚才《黑天鹅家谱》里边的那个例子所说，每一个事件都有自己的后代，都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影响世界，从而让历史变得总是很黑色幽默，也让预测变得极其困难。所以应该去关注人这个更加稳定的变量。去年 A 股市场底部的时候，我写过一篇公众号的文章，标题就直接引用了马克思的这句话，叫不与大众情绪为伍。这是2023年，后来市场确实也反弹了，但是谁又能想到今年开年头2个月就遭遇了量化危机，而且这2个月的跌幅就抵得上2023年全年的跌幅。然后去深究这场量化危机，会发现它又是由于大规模雪球产品敲入点燃的导火索。所以历史的剧本真的是不会重复的，但是人性的注脚却总是押韵的。那摩根他坚信的第二个原则，就是在这样一个无常是常的世界里边，想象力最好丰富一些，因为每一个事件的影响都是复合型的，你只靠直觉和经验去预测可能理解不了。无论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无论当下有哪些大行其道的叙事，可能明天一切都会改变。而且这个巨变的导火索就是当初某个微不足道的因，在因缘和合的作用下所结出的那个果。下一个观点叫完美陷阱，它的核心思想是说，不完美、有缺陷、阶段性的低效率其实都不是坏事，而是应有之义。这篇文章又和金钱心理学里边的强调冗余、强调安全边际的观点相呼应了。我之所以把它单独拿出来说，是因为它又一次的治愈了我。因为这章说，不完美本身就是造物主的设计，它是符合进化的逻辑的。这个逻辑就是，如果一个物种在某一方面出类拔萃，那它就一定会在另一方面相对脆弱。 自然界的法则是让所有物种都具有足够优异但同时又没有充分发挥潜力的特征。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解释为什么各种各样的不完美或者说多样性是造物主的设计原则。那第一个角度可以从达尔文说起，就达尔文除了那本为世人所熟知的《物种起源和自然选择理论》以外，其实他还有一个与物竞天择这一套完全相悖的理论。这套理论的来源也很有意思，它来源于雄孔雀。达尔文说他看见孔雀开屏就浑身难受，每一次孔雀开屏其实都是在打自然选择理论的脸，因为雄孔雀的尾屏实在是过于华丽了，这种华丽没有任何生存价值，它甚至会对生存有害。那大自然不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吗？为什么会出现雄孔雀这样的 bug 呢？为什么要开出一个对生存无益的如此美丽的尾屏呢？那受此启发，1871年达尔文又出版了一本《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如书名所说，这本著作的核心思想就是性选择理论，所以这是两套。自然选择理论的作用是证明优胜劣汰，去弱留强，是生存导向的，而性选择理论的作用是要获得配偶青睐，是交配权导向的。就一个强者，哪怕你强得再完美，再能适应环境，但是如果你没办法获得配偶的青睐，得不到交配权，其实你最终也是会被系统淘汰掉的。那为了吸引异性，物种们会无意识地去追求千奇百怪的美，那这些行为客观上又形成了多样性。再上升一下的话，就是大自然靠性选择储存了多样性，又通过自然选择来筛选多样性。这样的话，这两套理论在逻辑上也更自洽。因为试想一下，如果大自然只筛选淘汰却不储存多样性，那么多样性早晚也会枯竭的。所以各种千奇百怪不知所以的美，各种多样性就是大自然创造的冗余，这是造物主的偏好。造物主并不喜欢理性、精炼、无敌、完美，相反他喜欢冗余。另一个解释角度来自于数学，就是对于一个系统而言，这个系统进化的目标就是最大商，这里的商指的是数学层面的信息商，直接来讲这里面的商就是对不确定性的度量。系统的目标就是让信息商最大化，它越大就意味着系统的不确定性程度就越高，换言之可能性就越多。这种概率分布的最大化就是数学意义上的好。但大自然尽可能多的去储存多样性，让样本越来越多，可能性也就会越来越多，如此不就实现了概率最大化吗？或者说是最大商吗？扯远了，其实说这么多就是想证明一件事儿：冗余啊，不完美啊，有缺陷啊，阶段性的低效率啊，其实都是非常合理的。我们很多人包括我都有一种对低效率的恐惧，甚至可以说这种恐惧是非常东亚式的。东亚在小宇宙上也是一个热词儿，对吧？那它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人多资源少，总有生存资料是稀缺的，大家永远在马尔萨斯的陷阱里面。从当年的耕地到粮食到资本到可能现在工作岗位，就人多资源少还意味着竞争烈度高，所以每一个个体都需要更努力的去争取资源去卷。那进一步的，如果资源本身并没有扩大，站在系统的高度，这种努力就是没有太多意义的，我们把它称之为内卷。如果给内卷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都像小鸡一样，我们争的不过是那个啄食的顺位，但整体的蛋糕并没有做大。所以这种对低效率的恐惧，对卷的惯性源于何处呢？回看大家的成长路径，从分数排名到高考筛选，我国211的录取比例不到 7%， 985的录取比例不到 2%， 考研咱就不说了，大家去争抢有限的高薪工作岗位，甚至到现在可能高薪工作岗位都不去争了，大家去争那些回报不高但是久期更长的岗位，然后又会被 OKR 等评价体系所约束，还有来自35岁社会时钟的恐吓，以及我们在婚恋市场上也需要像雄孔雀开屏一样展示自己，以获得择偶权和交配权，整个这一套当中都充斥着优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你弱你活该。我之前在公众号文章里面开玩笑说，吃得苦中苦就是为了成功不把自己当人，方为人上人就是成功以后不把别人当人。那玩这一套的骨子里边都是人上人爱好者，那活该你不幸福。那这一套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大家都会倾向于去追求一种打引号的高效的生活，进而会对低效率有一种不自知的恐惧。 但是本章告诉我们不必如此，浪费时间也是有好处，尤其是研究类创造类的工作，其实特别需要给自己创造一些闲暇的时光。如果你吝啬那几个小时，可能反而会因此荒废好几年，因为把自己干恶心了。说到这儿，我觉得还挺对不起我家狗子的，因为当初我就是觉得每天早上遛它太耽误时间，然后把它送回沈阳我妈那儿去了。当然我随时可以把它接回来，但是我感觉自己还是会觉得遛狗是在浪费时间。这个想法很扯淡，但是确实之前我每天早上遛它的时候都有点焦虑而且不耐烦。更扯淡的是，我一个自由职业者居然会因为没有早点去那个白嫖的工位上坐着而有负罪感。哎，我确实有大病。所以啊，我这不也是在努力学习探索如何心安理得的松弛低效摆烂以及获得幸福吗？这些都是面基过往的选题。然后摩根在书里面说，如果你从事大量的不断增多的思考性工作，那么固定的工作制可能并不适合你。你可以上午花两小时在家里面思考一些重要的问题，或者中午花一点时间去散步，或者下午三点就离开办公室花时间去思考一些问题，其实效果可能反而会更好。这不是要减少工作量，相反，你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如果不安排时间思考，不保持好奇心，而只是在办公桌前埋头工作，你的效率一定会低下的。哎，有些道理确实从别人嘴里边听到会更容易信服。所以阶段性的低效率和浪费时间绝对不是坏事，你就当做在给自己创造冗余就好了。那对企业来说也是一样的，大部分企业都会追求适度的冗余，最典型的冗余就是库存。可是为什么要有库存呢？如果你的生产和需求可以及时匹配，不就不需要库存了吗？但现实就是不确定性才是经济活动的常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充满了随机性。具体来说，只是在需求一侧，企业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需求，比如恒定的需求、时而变化的需求，还有完全随机的需求。那在供给这一侧，企业还要面临上中下游的协同，那中间还有信息的交换、物流的时间，还有各种延误，还有意外。而且你的竞争对手也可能不按套路出牌，去加剧你的竞争烈度。以上种种组合在一起，可以说任何一家企业都面临着巨大的外部不确定性。那为了去应对这些外部的不确定性，企业就会出自本能的利用库存来给自己建立一套缓冲机制，进而低成本的去匹配好时常变化的供需两侧。打个比方，可能最完美的库存就是自来水的管道系统。你想，自来水厂是供给方，我们所有人都是需求方，但是大家的用水需求是不可能被预测到的，所以管道就成了完美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的库存手段。企业一定要有库存，库存看似低效，但反而确保了企业内部的生产效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免于外部不确定性的干扰。这个内在逻辑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库存周期，或者说基金周期始终存在的根源。那类似的，在投资中给自己留下一些不完美也是有必要的，比如持有现金。那在牛市里边拿着现金肯定是拖累回报的低效行为，但是在熊市当中，尤其是遭遇了二月份那样的尾部的流动性风险，你的现金是像氧气一般珍贵的。还有杠杆是可以将效率扩大的，但也能让人被合理的波动搞死。集中投资当然也可以让收益最大化，但多元配置却能尽可能的拉长久期。大家越痴迷于对精度的研究，那关注全局问题的时间也越少。这种觉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越追求完美就越容易受到伤害，越追求完美主义也同样如此。某种程度上说，完美主义也是一个特别害人的词儿。精益求精当然是很棒的品质，但这么做也有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就是一旦超过某个阈值以后，你的努力和回报是不成正比的。越是完美主义的人活得越累，因为这样的人总是强迫症似的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内心会多出很多自我攻击。而且一旦你用同样严苛的标准去对待周围的人和事儿的话，其实完美主义者会对不同的观点，还有别人的动机、情绪，还有别人的效率低下，还有沟通不畅，这些问题都会异常的敏感。那也因此在任何需要与人配合的事情上都很难搞定，因为完美主义者本身就会让人觉得讨厌。完美主义者活得很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总能发现周遭环境中的不完美，但是外界根本不会因他而改变，所以他们总是很难适应，总是不满却又没有任何办法，总是无能狂怒。 所以平时如果我遇到了一些对别人特别不友善、很严苛，甚至说话很冲的人，我一般会在心里边这么劝自己，他对自己肯定也不怎么样。这种想法就会让我好受很多。然后 Morgan 在书里面说，他有一个一直坚持的信念，就是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我如何去避免低效，因为低效是无处不在的，重要的是在这样的现实世界中我能承受多少低效，并且发挥出自己的作用。所以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职场里面傻逼领导还有巨婴同事无处不在，也许我们在别人眼中亦是如此，但这些都是现实的一部分，我们就得在一定程度上去接受他们，接受不如意，接受问题，接受低效，越接受越平静，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事值得被完美的对待。下一章叫预期与现实。其实本章内容在金钱心理学当中同样被提及过，它的核心观点就是幸福主要取决于你的预期。其实幸福是一道减法题，它的公式是现实减去预期等于幸福。所以如果这道减法你最终得出来的数是负的，那你一定只能感受到不幸。那么回看这个公式，现实减预期等于幸福，到底是改变现实容易呢，还是调整预期容易呢？显然是后者。面期的第50期节目就是在讨论这个问题，如何获得幸福，如何增加幸福的积分。如前面所说，我也在很努力的去学习，也推荐大家去听。这其中获得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窍门就是要自我 PUA。 是的，自我 PUA 其实就是把预期的调节权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这点对幸福极其的重要。因为一旦我把调节预期的权利让渡给别人的话，外面有大把操蛋的人和标准会让我们变得不幸，比如社会时钟的规训、公司的 OKR、 领导的增长成瘾、无数的鄙视链带来的落差感，还有消费主义硬塞给你的各种应该，让你觉得自己永远有缺陷，唯有购买叉叉叉才能弥补这种缺陷。所以我们得自我 PUA， 自我调节预期，自我赋予意义。如果想让自己幸福其实很容易，但是如果想让自己比别人更幸福，这就很难了。因为参考系随时可换，之前的节目里面也多次说过这个观点，就是我们都善于对不如自己的人视而不见，而且我们也根本不知道别人是否真的幸福，但是我们会经常高估别人的幸福。每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环顾四周，看看像自己这样的人拥有什么，在做什么，因为大家会本能地认为这也是我应该拥有的，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一条 same as ever 的规律，大家总是会通过与身边人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幸福感。可问题是，无论是胡润的财富报告还是招商银行的年报，都在赤裸裸地告诉我们，整个社会的财富集中度在提高，财富的集中度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伴随全球化在加速，08年金融危机以后再进一步加速，疫情之后更加剧烈的加速。这种 K 型的分化撕裂谁都无法否认，客观上它也确实让民粹抬头了，人们变得更加极化，对抗贸易保护。11月份那个男人也许还会回来，你说精英们看得上特朗普吗？当然看不上。但是不妨换个问法，为什么如此明显的反智反精英的人能被一票一票的顶上去？因为给他投票的人在过去这么多年根本没捞到什么好处。还记得前面我们提到的塔勒布的毒舌的吐槽吗？未来的走向可能是所有选择中最不理性的那条。换句话说，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书呆子眼中最没意义的路，恰恰是未来的发展路径。关于这种不满，我之前请教过朱宁老师类似的问题。
还是回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大家究竟是更在乎自己的绝对的生活水平，还是这种比较公平的社会的感觉？就这也是一个重大叙事的改变。
我之前看巴菲特股东大会里面，他举了一个让我非常厌恶的例子，他就说今天任何一个美国工人他能享受到的社会水平都要比一个罗马皇帝还要高。
我也经常会举这个例子。
对呀，我是觉得咱们是不是有点太套概念，或者太躲避真正的问题了？大家的幸福感是来源于此吗？大家的幸福感难道不是来源于我在这个社会的相对水平吗？大家的这种亏欠感难道不是说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尽管我的收入超过我的父母，但是我很难再享受到我父母同样的社会地位了吗？
这个我不完全同意，我觉得这个叫什么呢？这个是有点既要又要。
不可否认，调节预期容易幸福，但今时今日的财富分布和时代背景确实让越来越多人感受到的是不满。那历史上有没有过大家对周围世界相当满意的阶段呢？有。摩根在书中举的例子是美国上世纪50年代，这个历史阶段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财富被平衡的相当不错。而仅比较这一点的话，美国的50年代是之前和之后各个时代都望尘莫及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1942年到1945年之间，美国几乎所有人的工资都是由国家战时劳工委员会制定的。当时这个委员会倾向于缩小收入差距，所以低收入人群和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差距并不大。哪怕后来二战结束，这个工资管制被取消了，但是这个政策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二战让之前美国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大幅缩小了。就凭这一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回忆起来都觉得很美好。因为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你与周围人的差距不大。还记得我们前面说的吗？人们会本能地通过与周围人的比较来确定自己的幸福感，来衡量自己的幸福感。当时的一个美国人放眼四周，他看看自己的邻居、同事、朋友，会发现大家的日子过得都差不多，没有谁的生活水平超出你太多，大家都觉得自己过得还不错。尽管那个时候美国的自有住房率更低，括号今天也没有多高，60%多，每栋房子里边的人更多，房屋的平均面积也要比今天小大概1/3，当时的恩格尔系数更高，工作死亡率也更高，而且当时的人的收入经过通胀调整后也远低于如今他们的孙辈们。但是50年代的美国人的幸福感是明显更高的，因为那个年代不会有太多社会压力让大家去改变自己的预期，不会有短视频炫富向你展示人和人之间的差距会大到无法理解，那个时候的社会环境也很难让你的预期超过你的收入。那时候的美国经济也很不错，人们的日子在变好，当然绝对值肯定远不如现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觉得自己过得还不错。其实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我国的60后身上，他们是经历过计划经济的。我就问过我妈这个问题，她小时候和年轻的时候确实大家都一样穷啊。她怀我的时候和我爸住在我爷爷家，我爷爷那个单位分房40多平，里面住了一家四口，就这还有心生孩子，放到今天看挺难以理解的，对吧？我在面基的第3期节目里边还问过我妈这个问题。
哎，你生我的时候会恐惧吗？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还是压根就没想，怀了就生？
就是怀了就生，但是要生的时候就挺恐惧。
恐惧什么？
我就想，当时就想找一个大医院，万一有点什么事呢，有抢救措施。
所以恐惧的不是未来是吗？
对，那时候好像都没有人恐惧这个未来。
但是我们今天面对的情况肯定完全不一样了，对吧？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我不说，大家多少也会有些概念。学区房有多离谱，中产焦虑，年轻人面对着怎样的资产价格。那类似的，今天的美国人和50年代的美国人也完全不是一个心态。现在的美国人可能心中更多会充满愤怒，因为大家在过去这么多年并没有享受到很多增量。美国的年轻人在 GameStop 上 YOLO， 在美股上 FOMO， 中老年人在给川普投票。巨大的贫富差距让大家喜欢各种阴谋论叙事，比尔盖茨是在疫苗里面放纳米科技的大坏逼，扎克伯格是蜥蜴人，上界精英都是道貌岸然操纵世界的狗杂碎，只有詹姆斯这样的体育明星才是民众偶像，大家认为他们拼的是天赋，赚的是干净钱。这些都是这个时代的现实，我并不会说漂亮话来欲盖弥彰，但是落实到我们个人的幸福问题上，那个幸福等式也是 same as ever， 也是永远有效的。幸福等于现实减去预期，而预期是一种没有人能摆脱掉的心理游戏。大家通常认为为了自己和世界，我们要努力，要追求上进，但是大多数时候可能这些都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我们真正想要的其实是感受现实和自我预期之间的差距。就好像我开始做公众号以后，受益于它的红利，我的生活迎来了巨大的改变，甚至可以说我可预见的未来都构建于这之上，所以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死命地抓着它。但以上这些想法都是我的预期，现实是什么呢？现实是由于种种不可抗力，他随时都可能和我 say goodbye， 而且经历过这种事的同行不在少数。所以就去
皮卡丘
吧，爱咋咋地，我已经做好了随时不干的准备。说实话，我对播客也是同样的预期。 那就是对这些结果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反而我的心态好了非常多，没负担。我估计很多大城市漂移族如今也是这样的预期，留不下就留不下呗，反正这里除了工资高点也没啥值得留恋的。幸福真的是内心戏，是自己调节出来的，而调节预期这东西怎么的也要比实现月薪五万、房产千万、伴侣完美、孩子好看又聪明好调节出来，对吧？所以人到中年，大家去信那些神叨叨的东西，其实无非都是用各种手段在调节自己的预期，图个内心自洽而已。你盘串，我钓鱼，他看曾国藩，这都是一个赛道的，谁也别笑话谁，大家都有美好的未来。下一个想分享的章节，它的标题叫稳定中蕴藏危机。我去年特别喜欢一个说法叫 good times, bad people, bad times, good people。 它在说什么呢？就是时代和人的状态构成了一种循环，在好时代好年景，人们的状态并不好，因为大家会本能的线性外推，认为好事会常在，然后对坏事视而不见。大家会更容易的加入亲朋好友之间的财富排位赛，会轻信并且加入很多叙事，然后到了坏时代坏年景里面，人们的状态反而会变得特别好。比如经历过大萧条的一代人总是特别在意效率和结余，在坏年景中还在默默坚持做事的人和公司都是值得下注的。比如现在楼市如此行情下，我看到了面积的嘉宾 Nick 还在做自己的小程序，而且只靠两个人就开发出了如此数据量的项目。因为我也有帮些忙嘛，就有时候大半夜十一二点看到了他们两个人在群里面沟通，而且真的是工作之外多一个字的废话都没有。我看到这些是很感动也很震撼的，因为老实讲我是一个拼天赋和努力的话都很普通的人，但那个是清华的嘛，我就没有近距离和这样的人共事相处过，所以哪怕是近距离围观他工作我都觉得挺受益的。我还和面积的另一位主播说，我以后一定少和你倒垃圾，工作就是工作，没必要带那么多情绪。所以这种好时代里边的坏状态，坏时代里面的好状态的循环真的很有意思。明斯基捕捉到了这个循环，提出了金融不稳定假说，这个理论其实就是换了个角度去解释刚才那个循环，大概是这样的：经济稳定，那人们的预期就会乐观，预期乐观大家就乐于去负债，比如2020年2021年，那负债的增长又和经济形成了正反馈。可是当负债率高到一定程度以后，它又具有反身性，因为负利息的压力会影响到现金流，这种高杠杆率又会影响人的状态，经济也会跟着变得不稳定起来。明斯基金融不稳定假说的精髓就在于稳定中蕴含着不稳定，这就是本章的主题。当经济进入繁荣阶段，其实也为下一次衰退埋下了隐患。也正因如此，这个理论认为我们永远也无法摆脱经济衰退。当人们坚信一切会越来越好的时候，这种状态本身也是人性循环周期的顶点。那这种想法也是某个 same as ever 的定律，它会推着大家一步一步走向厄运。这难道不就是我们东方哲学里边的反者道之动吗？其实很多趋势交易者都喜欢看道德经，而且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道德经在英文世界的发行量和发行频次是仅次于圣经的。那类似的循环也在股市发生着。其实想想林鹏老师的那本书《周期、估值与人性》，就是在用这三个角度论证同一个循环。
它这个驱动力的迁移啊，到最后就是我写在我的第五篇里面，就是我说的周期、估值跟人性。最终的话，你不管里面的范式是怎么迁移的，它摆脱不了这三个东西。周期的话都是由低到高，然后呢，估值的话也是由低到高，人性的话也是从恐惧到贪婪。
所以每当大家坚信市场坚不可摧的时候，崩盘也就不远了。美国历史学家丹卡林写过一本书叫《末日总在咫尺间》，就是经历过三年口罩再去看书中的观点会非常感慨。这本书写道，现代社会让人们应对传染病的能力下降了，这种下降不是医学层面的，而是心理层面的。以前因为传染病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儿，但是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死亡率大大降低了，人们对安全也司空见惯，认为低死亡率是天经地义的。而一旦现代人遭遇了前工业化时代的高死亡率的话，只需要一年，整个现代社会就会陷入极大震荡。其实看看历史才明白为什么以前的人均预期寿命低。如果活在20世纪30-40年代，传染病司空见惯， 腮腺炎、麻疹、水痘、风疹、脊髓灰质炎等等。那个年代这些病没有疫苗，成千上万人因为这些死亡。一个小朋友想长大成人，必须扛过传染病这道关。那莫根在书中甚至认为，如果新冠疫情发生在1920年，它很可能只会被当作一次习以为常的灾难，因为死点人确实也没什么特殊的。可是过去50年，很多相当可怕的传染病都被控制住了，疫情很少发生，大家也对此习以为常，认为它发生的概率很低。那既然如此，削减公共卫生预算是不是也挺合理的？事实上也确实削减了。那些流行病学家的警告听起来总是杞人忧天，所以反者道之动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顺风期别浪，反而要低调谨慎，因为这个时候厄运往往会找上门。类似的，基金经理业绩好的时候别发微博显摆，别出书，因为全市场都在盯着你呢。先造神再弑神是这个市场的诅咒之一，你业绩好的时候吹你捧你，对你的只言片语都要细嚼慢咽，那你业绩不好的时候不会有人扶你一把的，反而会往你脸上吐吐吗？在财富管理这行，如果你只用自己的钱玩，你可能有9条命，哪怕本金永久性损失也可以东山再起。但是如果你是替别人管钱的话，其实你的命只有一条，因为一旦失去了客户的信任，可能命就没了。而客户对你丧失信任，有可能是因为你没做出来超额，也有可能是因为你亏了钱。客户离开你，不仅是对你过去业绩的不满，更是对你未来业绩的不信任。但是客观上讲，你的能力圈、策略、模型总不太可能适应每一年的市场环境，对吧？所以真的别浪，这行只有骗子才会信心爆棚。合规从业者从来都是含糊其辞的控制预期。反者道之动还告诉我们，应该懂得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其实我们小时候听过的很多故事都暗含这种道理，比如飞鸟尽，良弓藏，天下打下来了，良将最好的结局就应该是高老还乡。我在金钱心理学那期就推荐过，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范蠡的故事，当时没有展开讲。越王勾践最终能复仇无国，经济上靠的就是范蠡的财团，他在当时是真的富可敌国。那打败吴国后，越国君臣设庆功宴，群臣皆乐，唯独勾践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历史大端。今天越王为了复仇不惜群臣之死，如今大仇得报，如愿以偿，更不想归功于臣下。范蠡意识到自己功高盖主了，危险，所以决定赶紧撤。临走前他还给好朋友文仲写了一封信劝他离开，但是文仲不听，觉得还能涨，最后他被越王赐死了。听完这个故事再想想，为什么做宏观对冲的基金经理喜欢范蠡？宏观对冲策略赚的是什么钱？本质上宏观对冲是在自上而下的识别出当前哪些金融资产的价格是错配的，然后通过多空仓位结合的方式对这些错配进行下注。所以细品一下，这个策略赚钱的本质的内核是相当呼应的。那我们以上内容其实也呼应了金钱心理学的知足那章。最后我来聊聊长期主义。我们说投资要先识别环境，选择一个策略之前需要搞明白这个策略的适应环境，还有它必须承担的代价。在任何有复利效应的环境里边，长期主义都是一个不错的策略。但是复利成立它有几个条件，第一是复利千万不能被打断，因为这个策略最终是靠时间去赢的，而且复利还要被环境所允许。举个例子，你想玩长期主义可以，但是你的家庭财务责任、你的坐标系、你的负债端都得支持你去走这条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的路。那说白了就是你的家人、合作伙伴、同事、朋友、客户都要陪着你去走长期主义，也因此他们必须主动放弃很多短期局部的最优解，这非常逆人性。可问题是，人家凭什么要承担这些代价呢？人家凭什么陪着你玩这个呢？你信和让大家跟着你一起信，这是两码事儿。资源有限也是长期主义的一个硬约束，你再想玩长期主义，但是当下的现金流却是负的，明天都发愁，那你也只能想想。所以有资源才有选择权，关于这点再给大家听一段往期节目里的话。我可能对做大甚至也感到恐惧，那我唯一的念想就是想活成一家生命周期更长一点的个体户或者慢公司也好，对，然后我也会天然的被想做久一点的公司所吸引，对，所以我想听听你对慢公司的考虑，因为我觉得你也是一个奔着九七去的。嗯，
我觉得还是这样讲，就是说这个事儿就很清楚了，
从实操的角度，你想活得长，最重要点说你确实得有足够的资源，所以你的资源获取方式得是跟你的这个运行机制是匹配的，就这意思。只要它匹配了，它就能活得小但长，不匹配就不行。
而且把长期拆开看的话，它是有很多短期构成的，长期业绩是在一年一年的尺度下实现的，年度业绩又是由季度业绩构成的，所以走这条路短期的麻烦都不可避免，长期主义绝对不是躲避或者无视这些短期问题的借口，更不应该是你思维懒惰的遮羞布，长期主义只是一种心态，在少数很重要的时刻它是取舍的优先级，而且往往意味着你得放弃当时很想要的某些东西。那这个策略的代价是什么呢？代价就是你长期了也不一定有好结果。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看到的很多长期的好结果可能都是某种程度上的幸存者偏差，也许你玩长期了，但只是因为运气不好，最终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这都很有可能。但是长期主义是某种正确，对吧？很多投资者都喜欢说长期主义，你长期主义是图啥呢？或者我们再具体点说，作为一个普通投资者，你在 A 股玩是图啥呢？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废话，因为你在任何一个市场玩图的都是赚钱。那 A 股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它是融资大于分红的，它的长期现金流并不充沛，但是偶尔会有大量的资金进入来接盘，因此 A 股表现为牛短熊长，它的周期属性大于成长性，它的阿尔法大于贝塔。那按照这个逻辑的话，既然在 A 股玩是图赚钱，那遇到牛市你就应该撤，因为你已经赚着钱了，而不应该在牛市去意淫长期慢牛。那类似的，在港股应不应该长期主义，答案或许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可能在港股还真的需要长期主义，因为港股的流动性非常差，这导致大部分股票都在经受着流动性折价。 A 股你买的贵了，好歹熬几年还能熬来一次流动性泛滥，但是港股遇到这种事儿的可能性就更低了。换言之，因为流动性缺失，所以你在港股玩就不太容易找到接盘侠，如果还坚持要在这儿玩的话，那股息率就成为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因为我们只能被迫用公司内部的分红去弥补因为流动性问题导致的定价失衡，所以在港股和 B 股这些流动性长期不足的环境里边，股息分红就成了特别重要的回报来源。那如果想靠这种方式赚钱的话，你只能长期，但是如果 A 股过往那几轮的周期状态未来还会持续的话，括号我个人觉得在这个环境里面玩长期主义并不是什么好的策略，当然完全不构成任何投资参考，它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坚持长期主义这个策略还有几个关键动作，其一就是要识别出几个永恒不变的规律并加以坚持。很明显 Same as Ever 这本书就是 Morgan 给出的答案。那除了那几个需要坚持的关键原则以外，其他的事都可以灵活调整。在大部分事件上，我们的身段和心态都应该灵活一些，因为这是一个多变的时代，越能灵活应对就越不需要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还有一个很值得参考的思路，它来自另外一本书，这本书目前应该还没有中文版，书名翻译过来应该叫赚十倍比赚两倍容易。这本书里面提到一个概念，其实不光是投资，包括日常做事，真正值得投入巨量资源的不是日常琐事，而是要高度聚焦在某几件事上。但到底聚焦在啥上因人而异，也许是你自己擅长的能力圈，也许是摩根所说的关键原则。这种想做的聚焦，客观上就是要求你去过滤和取舍，一旦确定了真正重要的事，其他日常琐事其实都可以战略性的放弃或者委托出去。那如此一来，因为你舍弃了很多，反而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如果再加上钱，这些就成为了你去赚十倍或者做十倍级改进的资源。我们也可以在信息获取和注意力分配层面去践行长期主义。摩根说他在阅读的时候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一年后我还会在意这件事吗？五年后呢？十年后呢？这种问题它本质上就是一种商检的思想实验，对吧？它能帮我们做出很多取舍。如果对自己坦诚的话，就应该去重视那些长效性信息，哪怕相比时效性信息，他们在当前并不太受关注。因为我还写公众号嘛，不能免俗的也会经常性的写时效性信息，俗称蹭热点。后来开始做播客，我是真心希望能做一些半衰期很长，符合长期主义的内容。也许很久以后再听，这些内容的能量仍然在。 其实我经常能想起来以前往期播客的内容，但是以前公众号的文章，说实话很多时候压根都不记得自己写过。就像你大概率能想起来去年你读过哪些印象深刻的书，但是不太可能记起来去年看过哪些文章。如果要我来解释的话，我愿意归因于看书和听播客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灌入的能量不同。所以在这个层面，践行长期主义的关键并不是多看书少看文章，而是要意识到很多好书看完以后能帮我们去识别出现在的文章中有哪些信息是重要的，哪些信息是不重要的。 OK， 以上就是关于这本书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有点抱歉，因为这本书里边的很多道理和金钱心理学是重复的，所以我实在没有耐心去穷尽每一个章节，但是仍然很推荐这本书，尤其是还没看过金钱心理学的朋友们。但如开头所说，这真的不意味着这本书不好，不然的话我也不会专门为它做一期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Morgan 想说什么呢？不是 Morgan， 是我选择列宁挣扎着游了400，肯南就会因为战决策的温室。那我下那下一个想聊的，哎呦这个鼻子，喝点水啊，又哑了。他预测我在去年怎样？充分，然后你其实你然后造物主的，这是造物主的，吃得苦张库存周库存周始终存在的，也许我们在别人也正因如俗称蹭热点，俗称，哎。